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里我们向你问安了。依然我们有两位主持，在这里是小燕，还有我杨天成，我们两位来主持。小燕你好。
亲爱的 Dosti， 天成你好。
你有没有后悔你跟我来主持这个节目？
我当然不会后悔，因为我很喜欢做少数民族的节目啊。很荣幸。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呢非常荣幸呢，透过电波跟我们的 Dosti 呢能够来互动啊。虽然我们看不到面，但是呢我相信呢，你如果你是听这个节目的话呢，相信你也能够有一些得着的。
不过你刚刚提到后悔这两个字，我倒是有点想法。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我猜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选错专业了。我的专业你知道是什么？你一定猜不到。
是什么？
健康与美容疗法。
健康与美容疗法，
听也没听到过吧？
好像这是两回事来的。健康怎么跟美容有关系呢？
多多少少是有点关系，就是包含了一些营养科之类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后悔呢？因为你女孩子嘛，通常做一些美容啊健康的东西大家都喜欢的嘛。
对，我一开始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很爱美的一个人嘛，那爱美的人就当然要去学这个专业了。谁知道读完三年以后，我才发现一个事实，你自己爱美跟你要去帮人打扮是两码子的事儿。
所以需要付出的。
我实在不行，因为我曾经我一段时间呢做过美容学徒，我才发现，因为我经常被客人投诉说我的手势不好，说我哪不好这不好，让我信心都没了，以致呢我重新审视一下到底我适不适合这个专业，结果发现不适合，所以今天我就坐在你旁边啦。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你适不适合的问题，而是说你是不是愿意付出的问题。
我能力有限啊，第一我自己发现兴趣原来没那么大的，第二我觉得这个是服务性的行业，我脸皮薄，我做不了。
所以你就现在坐在这个麦的面前，你对着麦来讲话你就可以了。
我就舒服一点，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你当你去学习的时候，你要选择你是不是你喜欢的。
对。
而且呢你学了以后呢，其实学的当中也需要去努力付代价的。学了以后你更是需要付代价的。
对，没错，我同意你这个说法。那当然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是服务性的行业，我学会了与人沟通这一环，这一块很重要。怎么样跟不同的人去交流，怎么样跟不同人去切磋，这也是成长不少。
那我也知道你后来也做了一些这个幼儿教育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你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呢也是另一种兴趣，想跟小朋友就是交流一下，就教他们普通话，但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真的缺乏了评估计划。就一直往前冲行动。关键是我个子太高了，小朋友比较矮小，
看不到你，
看不到我，所以我一整堂课都是要蹲着的，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呢，我的脚是麻痹的，完全是动不了，然后肌肉是非常疼痛，我才发现其实个子太高的人真的不太适合做幼儿教育。
所以你适合做小学或者中学的教育。
对，所以我后来是去小学生那里去教普通话，感觉很好，但是总结一句，我还是喜欢做广播的。
所以这就是你最终的一个结果。
对了，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我们要想想计划一下，是不是我应该继续做下去呢，还是我做其他的呢？或者是我做的一半，我是不是我能够继续努力做完呢？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做之前呢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然后再去行动，免得你行动以后发现后悔的时候呢你来不及了。
谢谢天成大哥你的教导，我会铭记。
其实我也同样的也有后悔的。就是我发现呢我现在呢后悔当初我学习的时候没有认真读书。
我有同感。
我上中学的时候呢没有好好去读，以至于呢我现在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好好的珍惜呢。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我念大学的时候呢，经常翘课。那有一次朋友聚会，我们就开玩笑说，谁念大学的时候没有翘过课啊？大家都在笑嘛。啊，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那结果呢，旁边有个男生，他就很认真的说了一句，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翘过课。大家都说，怎么可能，骗人的吧？他就还是很认真的说，我是在国外念书的，因为国外的学费实在太贵，我是不可能翘课，每一堂课都是很值钱的。
嗯，
哎呦，他说了这一句之后呢，我们大家都安静了。我当下有个罪疚感呢，很内疚。我突然觉得，
嗯，因为他觉得这个父母给的那个是不容易，是努力挣出来的，
嗯嗯，
所以呢，他讲这句话呢，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现在后悔来不及。
对，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做事之前呢，要好好的深思熟虑的，我们才去做。就像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个环节呢，天津中的妇女呢，这位妇女呢，就是在人生当中因为做事没有认真考虑呢，以至于后悔都来不及了。
对，
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
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
天津中的妇女。
我们过去的一些经历，常让自己不敢前行。可能我们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像割蔑一样陷在不能饶恕的情欲之中，或像抹大拉的麦尔燕被邪灵捆锁没有自由，也可能像喇合一样活在将死之地不愿被救活的人群之中，又或是像活在异乡陷入痛苦的往事的人，不能像乃曼的婢女一样成为别人的医治和祝福。你知道吗？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经历都会妨碍我们灵命的长进，使我们无法看到主的恩惠，也会扭曲我们对真实景况的看法。特别是当我们怀着苦读和愤怒去回顾往事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拒绝了主的恩典。之前和你分享过几位愿意克服过去负面经历的妇女，他们愿意勇敢地走出阻碍他们的死因幽谷，靠着主的帮助去正视过去，不再压抑或回避它。因为唯有主能除去罪孽，医治伤痛，解救人脱离一切的捆绑。但是在众多妇女中，仍有些是拒绝这项恩典的人，其中鲁特的妻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经历记载在创世纪十九章十二到二十八节。因为主怜悯鲁特，就派天仙拉着鲁特和他妻子的手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从将被毁的罪恶之城索多玛领出来安置他们，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免得你被除灭。鲁特是伊卜拉欣的侄儿，他们夫妇一家在不敬虔的索多玛人中间生活，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甚至他已经在那狂傲可憎的世界中随波逐流。但因主的怜悯，他为愿意信靠他的人预备了一条得生之路，也让我们看到主的性情是圣洁、公义、慈爱的。他恨恶罪恶，却怜悯罪人。可惜啊，鲁特的妻子不顾丈夫的警告，仍然恋慕索多玛的生活，不愿意离开。在逃往主为他们预备的一座小城时，他仍然不顾主的命令，留在后面回头去看那灭亡之地，最终变成了一根岩柱。鲁特的妻子为什么要回头看那焚烧着的城市呢？是什么让他如此轻视主的话语呢？是不是对过去的依依不舍，不愿意完全撇下罪恶，而拒绝主给他的拯救恩典呢？亲爱的 Dosti， 当你想更亲近主的时候， 你是否还在回头张望？是否还留恋那些最终之乐呢？鲁特的妻子对主给予的慈爱置之不理，随着自己的私欲的驱使，最终走向灭亡之路。在路加卷17:32，尔撒用对索多玛的审判来警戒我们，应该记住鲁特妻子的教训。为什么主让我们想到他？想到他对你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思想你的过去，你是否被他所束缚呢？你现在可以做什么选择，以避免重犯鲁特妻子的错误呢？过去的岁月有它的重要性和启发性，但是罪、失败、创伤和错误的抉择也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这些经历可帮助我们，也可能毁了我们，这要看我们怎样选择了。我们之前介绍的六位妇女以不同方式面对着自己的过去，从他们的例子中你吸取了什么教训？你会采取什么方法使自己更完全地活出主子民的生活呢？你会如何与人分享主的饶恕、生命的目标、克服过往的经历来展现主的大能呢？亲爱的多斯提，过去要面对，要克服，也要忘记。让我们记住鲍鲁斯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目标奋力迈进，为要得到主在尔撒麦西哈里呼召我向上去所得的奖赏。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你分享到这里，下次见。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回应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天经中的妇女谈到的这个故事吧，鲁特妻子的故事。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因为过去的经历呢，常让自己不敢继续前行，甚至却步。但这个呢，往往会让我们错过很多美好的人和事。 天成，你觉得我们该如何去克服那些负面的阴影呢？
其实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我们后悔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当你真正后悔的时候，是才有改变的希望。
对，
如果你不后悔，就可能觉得无所谓啊。
哦，那倒是。
当你觉得你做错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有个动力能够改变。当我们去发现问题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勇气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鲁特的妻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就不敢往前走了，或者认为我的人生是失败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勇敢的去站起来，能够去回转，就是我走错了，我现在回转走到正确的路上，或者是说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人生才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这一份勇敢，我觉得说还是挺容易，但是做真的有点困难，还是需要身边有个人去鼓励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给你鼓励，给你帮助的人。同时呢，我觉得我们自己也需要勇气。
讲到这个阴影吧，我身边就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因为之前爱情上面碰到过伤害，遇到过挫折，以致他们不敢再期待下一段的恋爱，甚至觉得我就干脆一辈子单身好了，那我就可以避免男人的伤害。这个想法真的不对。一个男人坏不代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坏吧。
对，的确是。就像有些学生他面对一些考试失败了，或者是学业有难处的时候呢，可能他就不想学了，或者是甚至放弃自己。所以我觉得真是这个面对人生道路的时候呢，前面的路很长，你只不过走了一点点，你走了一点弯路，但是你继续走下去的话呢，照样你可以成功的。
哎，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因为在10年前公开考试的时候，我失败了，我的那个成绩非常非常的差，我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再学习，再当一个学生，结果还是走了另外一条路，那我还是能顺利毕业啦。所以，不要以为前面是尽头，拐弯处还是有美好的风景的。
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让你往前走的，一方面就是别人的帮助陪伴，另外呢就是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品格，这些品格呢能够给你一个动力，比如信心，
对，
忍耐，坚持，爱心等等，这些呢帮助你去走到底。
没错，所以呢多多学学身边的朋友吧，他们或许有一些品格是你没有的，哎，反过来或许你有一些品格他们是没有的，大家互相的学习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主问的问题，用什么比喻天国？
人的一生，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今天主尔萨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
今天真主问我们的问题是，用什么来比喻天缘呢？请听天经马可卷4:30-32。
又说，我们要把真主的国比作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菜种，刚种下去的时候比地上一切种子都小，种下以后生长起来却比一切蔬菜都大，长出大枝，甚至天空的飞鸟都可以在它荫下搭窝。
当尔萨麦西哈提到芥菜种时，总是说它小，例如他曾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在这里主也特别说它是许多种子中最小的，但是它长起来不但成了芥菜，还可以种成树，长出枝子来，甚至可以让飞鸟栖息。中国人对芥菜并不陌生，然而天经中的芥菜种不是我们常吃的芥菜种子，而是生长在中东一带的芥末。 天津中的芥菜是属于草本的植物，种在田里，每年生长一次，长大成树后有5公尺高，长有绿色的叶和黄色的花，也会结出果实。尔萨麦西哈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说到天国的扩张，是可以让人看得见的，正如芥菜树可以被看见一样。天国的开始时是很小很小的。当尔萨麦西哈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主要培训的是12个使徒，这12个使徒跟随他到处的去，有3年的时间。当尔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12个使徒外，还有一些的蒙徒。这群蒙徒有胆怯的，有一些还没有弄清楚发生的事情，就算主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当中仍然有人怀疑，甚至仍然害怕。他们也不太明白主给予他们的使命，也没有蓝图去建造主的国。怎样向当时的罗马帝国的400多万人宣讲真主的国，他们真的不知道。这看来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使命了。不要说罗马帝国的人口，就是要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福音也真不容易。犹太人才刚刚看见这位自称是麦西哈的尔萨死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相信他是救主呢？那时候的信徒，有哪一个敢在40年之内说主的国的福音要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呢？不单是蒙徒没有办法想象神的国如何可以这样的扩张，就算当时的人都没有办法预料到跟随尔萨麦西哈的国度可以这样扩张。当芥菜种种下后，就不能够被完全的清除，它总会长出来的，这也是真主的国的特征。当真主的国被建立后，无论抵挡的势力如何的肆虐，也没有办法使主的国消失的。主的国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再长起来。让我们为有奉于天国的建立而庆幸而骄傲。只要我们有信心，就算是像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也可以见到天国的扩张。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
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
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恩典与真理，
我特别喜欢刚刚那首诗歌，因为是小朋友的声音，好纯真的感觉。
嗯，但是他的歌名也很好啊，《天父的花园》。
对，就好像天国一样。那来到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两位主持人给大家送上一段经文吧，引致了《马太卷》7:24-27。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大雨倾盆，河水泛滥，强风吹袭，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大雨倾盆，河水泛滥，强风吹袭，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严重。
我们看到这里面来告诉我们在什么根基上建造非常重要。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呢，就是那个根基，天国的根基。当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抓住主给我们恩典，主给我们的救恩的话，我们就得到极大的恩典。盼望我们的刀子弟呢，在人生当中也得到着极大的恩典。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希望你呢，能够常常来将你的个人的一些经历、一些看法或者意见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在人生当中能够彼此的鼓励。
嗯，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那么明天同样的时间，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
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